关掉。
这个音响有点杂音啊。
我们今天要讲以弗所书系列讲到的第八讲。
我们今天是讲以弗所书的第八讲。
会讲到第二章的第六到第十节。
是讲到第二章的第六至第十节。
在上次第七讲当中，我们讲了第二章的一到五节。
在上一次的第七讲，我们讲到第二章的一至第五节。
第二章的一到五节重点是讲我们曾经是最终之人。
这个重点就是讲到我们是最终之人。
我们最终之人最狠心。
我们最终之人最好心。
我们最终之人惹神怒。
我们的最终之人也神怒。
但是神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最终之人也可以得重生。
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最终之人可以得重生。
这是第二章的一到五节所讲的。
这个是第二章一至五节所讲的。
那么接下来六到十节会讲什么呢？
今次接下来六至十节来讲什么呢？
我们先读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先读这一段的经文。
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节。翻到之后请听国达弟兄来念这五节的经文。
第二章六节，他又叫我们以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行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人看。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常常对当中的一两节的金句记得很熟。
这段的经文我们常常将一两句记得很熟。
比方说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这不是出于自己啊，等等。
好像第八节，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念的圣经。
但是我们读罗马书，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但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不光只是要知道，要记住这几节的金句。
我们不单只要知道，要记住某几段的经节。
我们更需要知道这个经句的上下文，整个段落的经文的脉络，
而且要注意这个经节的上下文那个整个脉络。
这样的话，这样我们才可以抓住保罗他的这一大段经文要表达的重点和中心意思是什么。
那我们才会找到这个保罗他所讲的中心重点是什么。
有些时候我们只看那几句经句，没有看整个经文的脉络，其实我们经句的意思把它给理解偏了。
我们只是注意这个几句的经节，但将它的上下文那个经络来去忽略，我们就会常常误解了圣经。
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整个这一大段的经文脉络和中心意思是什么呢？
那这个第二章一至十节那个整个脉络的经文的中心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提到，上次我们讲了一到五节。
上次提到讲到上次讲到一到五节。
一到五节是讲我们曾经是最终之人。
在那里讲到我们是最终之人。
我们最终之人最狠心，惹神怒，但是我们得重生了。
我们最终之人最恶心，但是惹神怒，但是我们得神的拯救。
那么得重生，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被拯救了，我们就成了被救之人。
得重生就是被神拯救，我们就是被救之人。
那么接下来的六到十节就是要讲被救之人的怎么怎么样。
跟着六至十节就是讲被救之人之后会怎样怎样。
一到五节讲我们最终之人，曾经是最终之人。
一到五节是讲我们是曾经最终之人。
那么六到十节就讲我们被拯救了之后成了被救之人应该怎么怎么样。
然后六至十节是讲被拯救之人得救之人之后就会怎样怎样。
这个是他经文的脉络。
这个就是经文的脉络。
那么六到八节说，六到十节所讲的我们被救之人要怎么怎么样呢？
这个六至十节是讲我们被得救之人应该怎样呢？
我们今天要来看，
今日来去讲。
我们先从第六节开始看，
让我们由第六节开始看。
第六节一开始就要告诉我们，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有人看到第六到第十节的时候说，
当我们有人看到第六至第十节的时候，
说保罗讲话真啰嗦啊。
啊，保罗讲说话真系啰嗦。
你看第五节刚刚在那里讲，
第五节啱啱讲完，
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第六节又说他又叫我们基督一同复活。
啊，第六节又讲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有人说保罗要不就是很啰嗦，要不就是保罗的文笔很一般。
啊，有人话一就系保罗好啰嗦，一就系佢嘅文笔好一般。
要不然前面刚讲过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现在又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啊，之前就话叫我哋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家又话叫我哋与基督一同复活。
其实第六节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看上去跟第五节意思差不多，但是他要表达的重点很不一样。
看起来这个第六节的与基督一同的复活，啊，好像之前的第五节差不多，其实他要表达的中心意思不一样。
第五节的意思是紧接着前面所讲的，说我们是罪中之人，惹神怒，我们该死，但是神有怜悯，没有叫我们死，叫我们活过来。所以那里要讲的重点是没有死。
啊，在第一节第五节讲到我们是罪恶之人，罪恶深重，应该是死的，但耶稣基督的恩典叫我们没死，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就是说我们罪人没死。
所以那里的重点是讲我们没有死，
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没死。
但是第六节却不一样，
但第六节就不一样。
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是成了被救之人了，我们现在怎么样？
就是我们已经成为被救之人，现在就会成为怎样？
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我们怎样呢？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意思不只是说没有死活过来，
这个不单止说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没死就生回，
而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复活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里面的。
与基督一同的复活，复活就有它一定的特定的意思。
与基督一同复活有什么特定的意义呢？
在与基督一同的复活有什么特定的意义呢？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死过了，我们罪的代价已经付上了，
就是说我们已经死过，罪的代价已经付上，
我们不用再承受犯罪所应该带来的惩罚了，
我们不再受这个罪恶所带来的惩罚，
我们不用再受这个罪的捆绑了，
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
因为我们已经死过已经活过来了，
因为我们已经死过今天活过来，
而且是跟基督一同复活，
而且与基督的一同复活，
所以跟基督有生命上面的关系，
所以就与基督生命上的关系，
有尊贵和荣耀的身份，
有尊贵和荣耀的身份。
他接着说并且坐在天上，
而且跟着说而且与基督坐在天上。
坐在天上什么意思？
坐在天上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没有坐在天上，
我们今天没坐在天上，
我们今天坐在教堂，坐在地上，
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教堂和在地上。
所以这里的坐在天上肯定不是指我们的身体坐在天上，
你要讲到我们与基督坐在天上不是讲这个身体，
而是指我们是属于天上的神国的天国的子民，
就是我们是已经属于是神国天国的子民，
而不再属于地上的国民，
不再是属地上的国民，
不再受地上的魔鬼撒旦罪的权势的控制，
不再受地上的撒旦魔鬼权势的捆绑，
而是属于天上的国的，
那是属于天上的国的，
是有尊贵和荣耀的身份，
是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所以第六节这边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不只是说活过来，
这里第六节讲与基督一同的复活不单止讲生回过来，
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很大的恩典的，
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大的恩典，
而且是有很尊贵和荣耀的身份的，
而且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那么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大的尊贵荣耀的身份是要干什么呢？
神给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有尊贵的荣耀的身份，用来做什么呢？
这第七节告诉我们是要显给后来将来的世代看的，
第七节就是说要显现给后来的世代的人来去看的，
显给将来后来的世代看的意思是
是显给后来世代的人来看，
是要让别人让历史历代的人都知道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是有尊贵和荣耀身份的，
就是说给历世历代的人听，我们这班是蒙神的恩典，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也让这些的知道的人可以更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可以更以至于他们可 以认识神，
这个后世的人更加知道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是这两节经文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两节经文的意思，
这是保罗要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们以前是罪中之人，
你们以前是罪中之人，
现在是被救之人，
今天是被救之人，
你们蒙了大恩，
你们蒙了大恩，
你们被神赐给你们有恩典和荣耀尊贵的身份，
你被神赐给你有荣耀的身份，有尊贵荣耀，
这是今天要讲被救之人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讲今天要讲的被救之人第一点，
已经写在了那个程序单上面，
已经在那个程序单的后面，
就是蒙大恩被赐恩典与荣耀，
就是蒙大恩被赐恩典与荣耀。
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今天教会众教会有各样的问题，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有，生活家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基督徒的个人家庭生活也都有各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是两方面的失败，
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有两方面的失败。
一方面的失败是因为，
一方面的失败因为
我们从来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的罪是有多么的深，
我们从来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罪原本是有多深，
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罪曾经有多么的深，
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罪曾经有多深，
所以我们就不认识到我们的救恩有多么的大，
那我们就不认识我们的救恩有多么的大，
因为我们不认识到我们的救恩有多么的大，所以我们就没有感恩的心，
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救恩是多么大，我们就没有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整天就抱怨，
所以我们整天的抱怨，
我们整天就埋怨别人，
我们整天就去埋怨别人，
我们整天就算就吵来吵去
啊，我们今整天就是闹来闹去。
这是保罗在一到五节特别要强调的，我们曾经罪很深，
这个就是第二章一至五节使徒保罗所强调的，我们的罪很深。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六到十节，特别是六到七节这里要强调。
另外一点就是六至七节特别要强调的，
就是第二个我们常常的失败。
这个就是第二个我们常常的失败。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满足，没有喜乐的心。
我们没有满足，没有喜乐的心。
为什么没有满足，没有喜乐的心呢？
为什么没有满足，没有喜乐的心呢？
你看别人的地位那么高，我地位这么低，所以不满足。
你见到人的地位咁高，你自己的地位咁低，你冇满足。
人家有那么多的名利，那么多的钱财，我没他多，所以不满足。
人哋有咁多嘅名利，咁多嘅钱财，我冇，你唔满足。
为什么会去跟人家比呢？
点解你要同人比呢？
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看见神给我们的身份是多么的尊贵和荣耀。
因为我哋眼睛冇睇到神俾我哋嘅身份系多么嘅荣耀同埋尊贵。
所以当科长呢就羡慕那个处长的地位高，
当我们做科长就羡慕这个处长的身份，
处长就羡慕那个局长和那个部长的地位高，
这个处长就羡慕这个局长和那个不知什么长的地位，
却完全忘记了我们乃是神的子民，有无比尊贵的荣耀和身份。
我们完全忘记我们属于神的子民，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所以就没有满足，
所以没有满足，没有喜乐。
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教会、个人、家庭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两方面引起的，
所以我们每个教会、家庭、自己的生活很多的不满都是这两个原因来去所起的。
一方面不认识到自己的罪有多么的大，所以不认识到救恩有多么的大，以至于没有感恩的心。
第一个就是没有认识自己的罪有多么的深，不明白救恩有多么的大，没有感恩的心。
另一方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有多么的尊贵和荣耀，所以不满足，没有喜乐。
第二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身份有多么的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不喜乐，不开心，
所以
不满足。
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所以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
有一些的经文看上去讲的好像是很深刻很深奥的教义的道理，
有些经文看来好像很深刻很深奥的教义，
其实我们把整个经文的脉络抓住之后，其实保罗是要透过这些的教义来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应用。
但是我们掌握到这个上下文整个经文的脉络的时候，其实保罗是要教导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应该做的事。
这里第六到第七节看上去教义内容很丰富，
第六至第七节教义看下来非常的丰富，
保罗是要让我们透过这个教义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大恩，是有尊贵荣耀的身份的，我们应该有感恩，我们应该有喜乐有满足。
保罗是要透过 两节经文、这个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我们的身份是尊贵荣耀的，我们应该要感恩，要生活要喜乐。
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不是很有感恩的心？
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你有个感恩的心？
你觉得你是不是有满足有喜乐在你的心里？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喜乐有满足在你的心里面？
但愿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但愿我们都清楚的知道，
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
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
神给我们有无比的恩典，
神给我们有无比的恩典，
我们有尊贵和荣耀的身份，
我们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知道我们有尊贵荣耀的身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知道我们有尊贵荣耀的身份的时候对每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方面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我们的生活，
以至于我们的眼睛不只是盯在那些看上去比我们更有名更有利的人，
我们的眼睛就不会盯在这些比我们有名有利的人，
就如同我们来到加拿大，
就好像我们来了加拿大，
我们成了加拿大的公民，
我们成为加拿大的公民，
在这里给我们，神给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
神赐给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干净的水和空气，
这么干净的水源和空气，
我们应该满足，
我们应该满足，
但是我们如果不是眼睛不是看到这些，
如果我们眼睛不是看到这些，
老是看到在中国的那些同学如何的吃喝玩乐，如何的有名利，
但你眼睛只是看你以前的同学在中国大陆怎么吃喝玩乐有几大的名利钱财，
那么你住在这边你永远不会有满足，不会有喜乐，
如果你这样的话住在这个地方你永远没满足，永远没喜乐，
我们成了神国的子民，
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我们蒙了大恩，
我们蒙了大恩，
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我们就要满足喜乐，
我们就要满足喜乐，
就不要再把眼睛盯在外面的那些名利上面，
就不要将眼睛盯在外面的名利身份上，
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我们就要做行跟我们这个尊贵荣耀身份相配的事情，
我们要做成与我们这个荣耀尊贵身份要相配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得改变，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
美国田纳西州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州长，
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很出名的州长，
这个州长 很多年前的一个州长，
很多年前的州长，
他以前是一个私生子，
他以前是一个私生子，
在很多年前虽然是在美国，私生子，私生子和母亲都是受人歧视的，
虽然很多年前在美国私生子以他母亲都是受人歧视的，
他一直到十五岁都受人歧视，
他一直去到十二岁都受人歧视，
他十五岁之前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来问他，当然是带着嘲笑的方式来问他，你是谁的儿子，你爸爸是谁，
他十二岁之前他最怕人家来问他，当然人家问这个是心怀不轨，就是说你是属于哪个，你是你爸爸是叫哪位，你属于哪个的孩子，
他上学的时候都受人家歧视，老师也歧视他，给他安排在教室里面最角落一个人坐的一个位置，
他读书的时候先生也都歧视他，安排他坐在班室的角落头，
十五岁 那年他们的那个村落新来了一个传道人，听说很会讲道，
十二岁的时候他村落来了个传道人，听说话很懂得去传道，
他也跑去听，
他又去了听，
但是他每次都是晚一点去早一点就走，
他每次都是迟点去又早点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怕人家又笑话他，你是谁的儿子，
因为他怕人家问他你是哪位的孩子，
连续去了七八次，
连续去了七八次，
传道人就留意到这个小孩，
这个传道人就留意这个小孩，
就了解他的情况，
了解他的情况，
知道他的情况了，
知道他的情况了，
第八次的时候这个孩子又去听，
第八次他又坐在一个地方听，
又迟到，
又迟到，
但是传道人讲的信息他实在是听得太着迷了，
传道人所讲的信息他听得很着迷，
以至于都忘了应该早点走，
他忘记了应该要早点走，
等讲完了之后结束之后然后再一起往外跟别人一起往外走，
听完到他就跟大家会众一起的往外走，
可是往外走的时候门口人很多挤在那里，
因为他往外走的时候人很多，他挤迫在那个地方，
他又很自卑，
他又自卑，
怕人家说他，
怕人家问他问题，
所以在那边慢慢的挤，
然后在那里很急，在那里挤迫，在那里挤，
就正当他挤往外挤的时候他的肩膀就被人家很用力的拍了一下，
当他在向往外去挤迫要出去的时候他膊头被人家拍了一下，
那个人就问他，
那个人问他，
请问你是谁的儿子，
请问你是哪位的孩子？
那个孩子，那个小孩听了之后就心里很难过，怎么又有人来问我是谁的孩子，要来笑话我？
他听了之后，他心里面很难过，为什么又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传道人在问他。
他回头一看，他就知道这个传道人在
问他。他觉得很失望，
他觉得很失望。
听你的讲道很好听，对我很受鼓励，但是你为什么也还要这么笑话我呢？
你今天的讲道非常好，我非常的喜欢听，但是今天你为什么还要问我这个问题？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那个传道人讲了第二句话，
这个传道人讲了第二句话，
他说你需要知道你是天父的儿子，
你需要知道你是天父的儿子，
你有无比荣耀和尊贵的身份，
你无比荣耀尊贵的身份，
希望你不要做，希望你不要让神的名受损害，
希望你不要将神的名字受损害。
所以从那天开始，
从那一开始，
这个十五岁的小孩生命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他觉得他不再自卑，他不再是私生子，他是天父的儿子。
他再不去自卑，他不觉得他是一个私生子，不再自卑，因为他知道他一个有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是由天上而来。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在社会上面的地位位份都不同，
我们每个人在家庭社会学校都有不同的身份，
有人可能看不起你，
有人看不起你，或者
你也可能看不起别人，
或者你也都看不起人，
你可能自卑，
或者你自卑，
你可能很自傲，
或者你自傲，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都需要很清楚，
但今天我们要非常清楚，
无论我们曾经，无论我们现在的地位有如何的高低，
无论我们曾经或者现在身份有何等的高低，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有无比尊贵和荣耀的身份。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属神的子民，有无限的荣耀和尊贵的身份。
因为我们是被救之人，
因为我们是被救之人，
我们蒙了大恩，
我们蒙了大恩，
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荣耀，
有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荣耀。
所以但愿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记住这一点，
但愿我们是非常清楚的记住这点，
我们蒙了大恩，
我们
被赐恩典与荣耀，
被赐恩典与荣耀，
这个不是自我安慰，
这个不是自我安慰，
而是一个确实的事实，
这个是确实的证据，
是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
是圣经一直的强调，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我们来看第二点，
让我们看第二点，
我们看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
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有人会说，哎呀，说保罗很啰嗦，你还不相信？
说保罗真啰嗦，你都不信？
第六节好像重复了前面，
第六节又重复了前面，
第八节又重复，
第八节又重复，
因为第五节里面保罗已经讲过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第五节保罗已经讲过你们得救本乎恩。
上次我有解释过，
上次我已经解释过，
虽然中文版第五节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有一个括号，
虽然中文版说你们得救本乎恩有个括号，
那个括号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
这个括号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
但是括号里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原文就有的，
这个括号，这个你们得救本乎恩原文是已经有的了。
为什么保罗在第五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八节又来一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为什么保罗在第五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八节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第五节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要告诉我们这些最终之人我们是怎么得救的，
第五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告诉这些 罪恶之人，你们是怎样去得救的。
但是第八节开始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要强调另外一个重点，
这个第八节讲到这个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强调另外一点的重点。
请大家仔细听，
请大家仔细听，
我们先往下看，
我们继续下去看，
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接下来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
后面这几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乃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
应该准确来翻译就是你们得救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乎神，也不在乎行为。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并不出于自己，
这乃是神所赐的，
那是神所赐的，
这乃是神所赐的，
这是乃是神所赐的，
这也不是出于行为，
这也不是出于行为。
后面那两句少了一个这，
后面这两句少了一个字，
这是更准确的翻译，
就是 更准确的翻译。
但是这更准确的翻译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这个更加准确的翻译就是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哪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这个这是什么？
这
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个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这是什么意思？
有很多的争论。
有很多的争论。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哦，有人说这个这是指的，是指的前面的那个因着信的信，也就是指信心。
那个这就是可能指着前面因着信一个信，这信。
这也有人说不，这个这是指的前面你们得救这个得救。
啊，有人说不是，这个这字可能是讲到这个你们得救这得救。
那么这个这到底是指信心还是指得救？
咁究竟是讲信心还是讲得救？
有很多的争论，
有很多的争论。
两派，一派认为是指信心，
两派一个就是讲信心，
另外一派认为是指得救，
另外一个就是讲得救。这得救
你去看希腊原文看不出来，
在希腊文文原文看不出来。
我也看了很多资料想搞明白，
我看了很多的资料想去搞明白，
今天都还没搞明白，
今天都搞不明。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让我明白了一点，
但让我明白一点，
我们不需要去搞明白这个这是指信心还是指得救，
我们不再去搞这个这字究竟是指信心又是得救。
因为我们把整个经文的脉络抓住之后，我们就知道这是指信心和指得救都可以，没有关系。
当我们将上下文整个经文的脉络抓住的时候，做个这字就是也都是这救恩这信心，两样都可以。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如果这是指信心，
如果这个这是讲信心，
我们讲的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因信得救。
我们所讲的就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
如果这是指的信心，
如果是这讲着信心，
说信心不是出于自己，
讲信心不是出于自己，
我们因信得救，那么得救也不是出于自己。
我们因信得救，这个得救也都不是出于自己。
如果这是指得救，
如果这是讲得救，
我们也是讲因信得救，
我们也都是讲因信得救。
那么得救不是出于自己，
得救不是出于自己。
那么因信得救，因信那个信也不是出于自己。
因信得救，这个因信也都不是出于自己。
总归信心得救都不是出于自己。
总归信心得救都不是出于自己，
都是神所赐的，
都是神所赐的，
都不是出于行为，
都不是出于行为。
保罗要强调这一点，在这里是要干什么？
保罗要强调这点，要做什么呢？
是要告诉我们后面那一小句话，
要告诉我们听后面那小句话，
说免得有人自夸，
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第八节他说我们得救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后面告诉我们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出于自己，哪是神所赐的。
后面说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这是要告诉我们，
这里就告诉你听，
无论是你的信心，你的得救跟你个人功劳没有任何关系，
无论你的得救，你的信心与你个人的功劳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你的功劳，
不是你的功劳，
所以你不要自夸，
所以你不需要自夸。
所以第八节虽然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虽然第八节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但是它的重点不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怎么得救，
这个重点不是告诉我们听我们怎么去得救，
也不是要讲因信称义，
也都不是讲因信称义。
这里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你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所以不要自夸。
这个道的重点就是说你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所以不要自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我要讲的意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我要讲的意思。
如果没有明白，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不明白，我讲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这个话筒是我花200块钱买的，
如果这个麦克风是用200元买回来的，
教会的财务部会问我，我可以报销你这个麦克风是花多少钱买的，我说是花200块钱买的。
我可以报销，财务部问我你用多少钱买回来的，
我说花200块钱买的，
我说是用200元买回来。
那我是告诉他我花200块钱买的，
我告诉他我是用200元买回来。
但是如果我儿子很顽皮，某一天在这边经常来动来动去，我怕他给弄坏，
但是我的儿子真的很顽皮，他来这里搞来搞去，我怕他整坏，
那我可能会这么跟他说，
然后我跟着对他说，我可能对他说
这个话筒花了200块钱买的，
这个麦克风是用了200元买回来的，
不要随便去动，不要给它弄坏，
不要随便去搞它，不要把它搞坏。
我讲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花200块钱的买来的重点不是要让他知道多少钱，而是要让他知道很贵，不要随便动。
我話俾佢聽，呢用$200買翻嚟嘅麥克風，唔係話用幾多錢買翻嚟，就係驚佢落去搞壞，因為係貴重嘅。
所以保罗在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要强调怎么得救，而是要强调你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
保罗在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说你们怎么去得救，而是重点是说你们得救与你的行为没关系，不需要自夸。
所以这是这里的第二个信息的要点。
这个就是第二点的信息的要点，
无所夸，
无所夸，
得救不是靠行为，
得救不是靠行为。
这个信息很重要，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看上去我们都很容易理解，
看上去好像我们很容易明白，
但是这里保罗要如此的提醒我们，也不是要讲教义，
保罗如此强调这一点，不是讲教义，
而是要提醒我们在生活中的应用，
那是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应用。
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应用呢？
生活当中怎样去应用呢？
有人说我们生活当中总很容易自夸，
有人说我们生活当中容易自夸，
魔鬼试探人最容易最有效的办法是关于行为，
魔鬼要试探人最容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有关人的行为。
怎么试探呢？
怎么试探呢？
让你感觉很好，
用你感觉好好，
哦，我做得很好，
我做得好好，
我这个也做得很好，我这个也做得很好，
你用做得好，那样做得好，
我教会的侍奉也很好，家庭也管得很好，
我教会侍奉做得好，家庭管理得好，
我配得这救恩，
我配得这个救恩，
不像他，
不似他，
所以很容易让你如同法利赛人一样，
就很容易令你好像法利赛人一样，
让你靠行为，
让你靠行为，
这是一种的试探，
这个是一种的试探。
另外一个试探正好相反，
另外一种的试探就是相反，
让你整天觉得我做得很不好，
让你整日就觉得你做不都不好，
以至于你忘掉神的怜悯，
你忘记，以致你忘记神的恩典，
让你整天都有罪疚感，
让你整日都有罪疚感，
让你整天都会觉得，哎呀，我信主十年了，我还是教会的领袖，我怎么做得这么一塌糊涂
啊、我信主了十年了，我是属于教会的领袖，但是我怎么做都是这么糊涂，
没有任何的喜乐，
没有任何的喜乐，
整天处在罪疚感，
没有整天处在这个罪疚感，
让你整天每天晚上都立志第二天早上要好好起来读圣经祷告，
让你每个睡觉的晚上都要你立志明天一早起来要好的 祷告读经，
都想每天要读一个小时圣经，
都想每日都能够读一个钟头的经文，
结果第二天才读了五分钟，
但第二日你只是读了五分钟，
到了晚上就罪疚感、
但是你去到晚上又内疚感，
就自己责备自己，
自己责备自己，
没有一点的喜乐和满足，
没有一点的喜乐和满足，
这是第二种的试探，
这个第二种的试探。
请问弟兄姐妹，你们有第一种或者第二种或者两种都有吗？
弟兄姊妹，请问你是有第一种、第二种或者两种都有？
我有时候两种都有，
我有时候两种都有。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是试探，
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就是试探。
得救不是靠行为，
得救不是靠行为，
既然得救不是靠行为，
既然得救不是靠行为，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因为行为没做好就充满着罪疚？
为什么我们因为行为没做得好就充满罪疚感？
我们喜乐还是不喜乐是在乎我们的身份，
我们喜不喜乐是在乎我们的身份，
我们有没有这个身份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
我们有没有这个身份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
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但是在乎就是我们有没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所以我们虽然做得不好，
虽然我们做得不好，
虽然没有好好读圣经，
虽然没好好读圣经，
虽然没有好好祷告，
虽然没好好祷告，
但是我们仍然是神的子民，
但我们仍然是属神的子民，
仍然有尊贵和荣耀的身份，
仍然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仍然应该充满喜乐，
应该也都要充满喜乐。
所以你得不得救跟你是不是每天都读圣经和祷告没有关系，
你得不得救同你有没有每日去读圣经去祷告是没有关系，
虽然没有每天读经祷告，但是因为是神的子民，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
虽然你没有每日的读经祷告 你心里面应该仍然有喜乐。
当然我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心里不痛快，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人的心里面一定不会痛快，
肯定会说吴牧师啊，你不要在这边瞎说
啊，吴牧师你不要在这边乱讲了，
你是不是在教唆我们不要读经和祷告？
你是不是教唆我们不要读经和祷告呢？
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我是想告诉弟兄姐妹很清楚的知道，
我就是想告诉弟兄姐妹有重要的一点，
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跟我们是不是每天读经和祷告没有关系，
我们是属不属于神的子民，与我们有没有每天去读经祷告是没关系。
但是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
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
我们理所当然要渴慕神的话语，
我们理所当然要渴慕神的话语，
我们理所当然要来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理所当然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可能开始不太愿意读圣经，
可能开始不是很愿意，
也不知道怎么祷告，
也都不知道怎么祷告，
但是我们要来尽力的学习怎么读圣经怎么祷告，
但我们要尽力来学习怎么读圣经和祷告。
我们每天都要在神的面前盼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读经祷告，
我们盼望每日更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读经祷告。
如果今天没有好好读经，没有好好祷告，
如果今日没好好读经祷告，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明天可以好好读经祷告，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明日能够更加好的读经祷告。
但是不用让那个罪疚感把你作为神的子民的喜乐和满足完全给摧毁了，
但不用因为这种罪恶感用你来影响你属于神子民的那种的喜乐和满足。
我们如果要想靠因为自己做的怎么好，
如果我们真的要靠我们做得多好，
怎么每天读经和祷告而满足和喜乐，
每日怎么去读经祈祷来去满足自己的喜乐，
那我们要走的就是法利赛人的路，
我们所走的就是法利赛人的路。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分清楚，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将这两件事分得清楚。
那有人可能会问，
那有人来问我，
那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我们的喜乐和满足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和神的子民的尊贵荣耀身份，
我们的满足和喜乐是因为我们属于神的尊贵荣耀的身份，
不是靠行为，
不是靠行为。
为什么我们还要有好的行为呢？
为什么我们又要强调有好的行为呢？
这个留到第三点讲，
要来到第 三点来讲，
我们先把这里给讲完，
首先要将第二点讲完。
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自夸，
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自夸，
因为你们一点功劳都没有，
因为你自己一点功劳没有，
都是出于神，
都是出于神。
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自夸，
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自夸，
我们有些时候夸自己的行为，
有时夸自己的行为，
有些时候我们夸我当初做了很正确的决定接受耶稣，所以我如今蒙福，不像你。
可能有时我们夸我们当初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救主，不像你。
我们有时候自夸，哇，因为我信耶稣，我遵从神的教导来带领我们家庭，所以我们家里多蒙福啊！
因为我信耶稣，靠着神的带领，我带领我自己的家庭在神的面前几蒙福啊！
这样讲没有问题，
你这样讲没问题，
但是后面一句需要加上去，
但后面要加上一句，
这是神的恩典，不是你的功劳，
这个是神的恩典，不是你的功劳。
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不会自夸。
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需要自夸，
我们要夸只有夸神，
我们要夸的话要夸神，
因为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荣耀身份，
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荣耀尊贵的身份。
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
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
我们无所夸，
我们无所夸，
我们不要夸自己看不起别人，
我们不要夸自己看不起别人，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别人先进天国了，
我你不以为你自己比别人先入去天国，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各方面包括信主接受耶稣都做得很好，
你不要以为各方面包括信主接受耶稣你都比人好，
因为所有的这一切得救恩典都是神给的，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
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救恩，我们一无所夸，
得救不是靠行为，
得救不是靠行为，
所以我们无所夸，
所以我们无所夸。
如果你要自己夸，
如果你真的自己夸，
将来可能连你后悔都来不及，
你将来可能连后悔都来不及，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靠行为，
再能干再聪明的人都靠不住，
最聪明能干的人都靠不住。
有一个人上大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
有个人入大学的时候学业成绩非常好，
二三十年前中国考试的时候都是用纸的，
二三十年前中国考试都是用纸张的，
考 考试的时候有三张四张的考卷发下来，然后就在上面写。
考试时候有三四张的试卷发下来，你自己去写。
这里一个人坐在这边写。
有个人坐在那里写。
旁边一个人坐在那边写。
旁边有个人坐在那里写。
那个人学习成绩很好。
这个人成绩非常好。
学习成绩差的人常常考试喜欢坐在他边上。
成绩差的人常常喜欢坐在他旁边。
那个人心也很好。
这个人的心也好。
他写完一张考卷，
他写完一张的考卷，
常常就稍微放边上一点，
稍微就放旁边一点，
旁边的人就可以看，
旁边的人可以看。
有一次考试的时候，
有一次考试的时候，
那考卷发下来，
那个考卷发下来，
哦，他一看这些题目，
他看见那题目，
哇，很不容易做，但是我都预备得很好的，
很不容易做，但他预备得好，
哦，他就赶紧就写，
他赶紧就写，
然后写完之后又稍微往这边放一点，
写完之后就又往右边放一点，
然后他就打第二张，
然后又写第二张。
考完之后他就问旁边的人，
考完之后他问旁边的人，
今天考得还好吗？
今天考得好吗？
今天你好像没怎么看我，
今天好像你没看我。
然后旁边的人就稍微应付了一下，
旁边的人就稍微应付一下。
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成绩出来了，
放榜了。
这个成绩很好的人，
平时成绩好好的人，
又拿了第一，
又拿了第一。
不过这一次是倒数第一，
但倒数第一。
他觉得很奇怪，
他觉得很奇怪，
我学习一直很好，那天考得也很好，为什么会倒数第一？
我成绩非常好，那天我又预备得好，为什么会倒数第一？
然后去找老师，
然后问老师，
老师说我帮你再查一查。
老师，我再帮你去查一查。
查完之后，老师说你果然是倒数第一。
老师一查完之后，你果然是倒数第一。
原来怎么回事呢？
咩回事？
他觉得自己写得很好。
他觉得自己写得好好。
一高兴，
一开心得滞。
考试卷上的名字都忘了写了。
考试个卷嘅名字都忘记写。
旁边的人一看。
旁边的人一睇，
把他的考卷拿去写上他的名字。
将个考卷写字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把他的考卷写上这个人的名字，
将佢自己考卷写嗰个人嘅名，
然后交上去啦。
然之后交上去。
结果他交的是别人的。
佢交嘅系别人嘅卷。
我们常常以为做得很好，
我
们自己做得很好，
以为自己做得好，
靠行为，
靠行为。
再聪明、再能干的人都靠不住自己。
最聪明、最能干的人，有时都靠唔到，靠唔住。
我靠不住，他也靠不住，
个个人都靠唔住。
刚才那个学生就是我了，
呢个学生就系佢啊，
靠不住，
靠唔住。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得救不是靠行为，
得救唔系靠行为，
我们无所夸。
我哋无所夸，
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
呢个第二个重要嘅信息。
我们来看第三点。
让我哋睇第三点。
第三点在第十节。
第三点喺第十节。
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呢度讲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什么意思呢？
呢工作系咩意思呢？
这个工作是指的我们是他造的受造之物。
呢个工作就系所谓我哋原是他所做嘅、所创作嘅。
我们是他的受造之，我们是受造之物。
我哋系佢所受造之物，
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系喺耶稣基督里边造成嘅。
意思就是我们是他的受造之物，我们如今有新的生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
我哋系佢嘅受造之物，我哋今日系有个新嘅生命，系透过耶稣基督而嚟。
那么神创造我们，给我们有新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神创造我哋有个新嘅生命嘅目的系乜嘢呢？
后面讲得很清楚。
后边讲得好清楚。
说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行善是什么意思呢？
行善系乜嘢？
行善简单的来说，就是有好行为做好事。
行善简单嚟讲就系有好行为行善事。
那么这个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而这个行善在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加这么一句话呢？
为什么保罗要加上这句话呢？
保罗前面告诉我们，
保罗在前面告诉你，
我们蒙了大恩，
我们蒙了大恩，
我们无所夸，
我们无所夸。
蒙了大恩无所夸，那么要干什么呢？
蒙了大恩无所夸要做什么呢？
原来这一节是保罗告诉我们要干什么。
原来呢节就系话保罗话俾我听应该做啲乜嘢。
所以你们被救之人蒙了大恩，
你哋被救之人蒙咗恩。
你们被救之人无所夸，
你哋被救之人无所夸。
但是你们被救之人要为神用，
但系你哋被救之人要被神用。
因为神造成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行善，
因为神造成咗我哋要我哋行善。
这是第三个信息重点。
呢个系第三点嘅信息嘅重
点。为神用，神。被神造成为行善，
被为神用，被神造成为了行善。
这个信息我们都需要了解，
这个信息我们都要了解。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常常会问我们人生在世的意义在哪里。
我常常问人生最世的意义是什么？
哦，有人说我们人生在世的意义是为了传宗接代。
有人说，哎，我们最世的意义在传宗接代。
哦，也有人说我们在世的人生的意义是在于享受在世上的日子。
而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有人说在最世可以享受生活。
也有人说我们人生在世上的意义在于给后代的人留下点什么。
啊，有人说，哎，我们最小的意义就是在后人可以留点什么，
是为了要流芳百世，
可以流芳百世。
甚至有人说不能流芳百世，哪怕遗臭万年也不错。
啊，有人甚至说我们虽然可以流芳百世，甚至遗臭万年都不错。
我们人生在世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人生最小的意义是什么？
神创造我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神创造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甚至有人问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么一些人出来。
哎，甚至有人问神为什么要创造这帮这样的人出来。
这一节经文告诉了我们，
你自己经文告诉我们，
这一节经文的字面的意思告诉我们，神预备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做好事，有好行为，为了行善。
在表面好像看来神是要我们做好事，有好的表现，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行善呢？
神为什么要我们行善呢？
这里没告诉我们，
这里没告诉我们，
我们等一下再说。
等阵再讲。
神创造我们是目的是要让我们行善。
神创造我们目的要行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一不一样。
神让有些人充满着苦难，一生坎坷，坎坎坷坷。
有一些人一生充满苦难，一生都是坎坷，崎崎岖岖。
神也让有一些人一生很顺利，
神亦都让一啲人一生好顺利。
神让有一些人很有恩赐，
神亦都让一啲人好有恩赐。
但让另外一些人恩赐相对可能少一点，
但系又令一啲嘅人恩赐相对少啲。
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经历，目的都是要让我们行善。
神俾我哋有唔同嘅恩赐，唔同嘅恩典，一个目的都系叫我哋行善。
一生很丰顺的人可以帮助别人。
一生好丰顺的人可以帮助其他人。
一生充满挫折苦难的人也可以帮助别人。
一生充满苦难挫折的人也都可以帮助。
神给我们预备的不一样，目的都是要让我们行善。
神给我们的预备不一样，目的都是叫我们行善。
神让我们有些人很会弹钢琴。
神给一些人好得弹钢琴。
神也让我们有些人很会讲话。
有些人又好懂得讲话。
会讲国语也会讲广东话。
懂讲国语广东话。
不光会讲还会翻译。
可以翻译。
前两天退休会的时候，
喺呢两日嘅退休会，
有一天讲完道去吃饭的路上，
有一日食完去食饭嘅道上，
有两个人在讲话，我在偷听。
有两个人喺度讲话，喺度偷听。
一个人说：，哇，今天的讲员讲的信息真好。
有个人话今日嘅信息啲讲员讲得好好。
旁边那个人说：，
旁边呢个人话，
不光讲员讲得好，
唔单止讲员讲得好，
那个翻译也很有意思。
呢个翻译亦都好有意思。
他比讲员还兴奋，还生动，还吸引我。
佢比呢个讲员仲生动，仲兴奋，
还吸引我，
吸引我。
那个翻译是他。
感谢天父。
神给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恩典、恩赐都不一样，目的都是为他所用，行善。
神俾我哋嘅恩赐、恩典都不一样，为咗个目的就系要行善。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以为你一事无成、一无所有。
唔好以为自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
或者以为自己一无所事。
或者是做得一无是处，
我们都要来反省。
我们都要来反省。
神给我这些的经历，给我这些的恩典和恩赐。
神给我这些经历、恩典和恩赐，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回答。
所以跟着我们就需要回答，
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呢？
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呢？
我们不能只简单地说，哎呦，是神预备我们行的。
你不要简单地说，因为神预备我们要行的。
也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行善。
又唔好简单嘅话，因为我哋基督徒，我哋要行善。
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有好行为？我们为什么要行善？
我哋要思考，点解我哋要好行为？点解我哋要行善？
这个是退休会的时候有人问的一个问题。
呢个就系退休会嘅时候有人问嘅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有好行为？
我哋点解有好嘅行为？
我们为什么要行善？
我哋点解要行善？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你自己经文告诉我们，
神早就预备我们要行善的。
神早就预备我们要行善。
那么神预备我们行善是为了什么？
神预备我们要行善为了什么？
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
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
神预备这个器皿来做他预备我们要做的事情。
神要预备这个器皿，要神要用这个器皿要做他要做的工作。
是为了器皿吗？
是为了器皿吗？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是为了主人，为了神他自己，
为了这个主人神他自己。
所以神预备我们行善，神创造我们人出来行善有好行为，目的是为了神自己，是为了他的荣耀。
神创造人又要预备人来行善的目的，就是要荣耀这个主人，就是神自己。
所以神为什么要 创造人？
所以神为什么要创造人？
神为什么要预备我们可以得救，预备我们要行善？
神为什么要预备我们可以得救又要行善？
是为了神的荣耀，
是为了神的荣耀。
这句话不是我随便说的，
这个不是我随便说的。
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
圣经当中有几个经文非常熟悉。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叫他们见你们有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神预备我们行善有好行为，是为了让人看见神的荣耀，是为了神的荣耀。
神预备我们要行有好行为，要行善，目的就是要荣耀我们天上的父神。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
当然有人会反驳，
说约翰福音还有一节很有名的话呢。
约翰福音还有一节很有名的说话呢，
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有好行为，我们相爱是要让人家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相爱，我们彼此的融合是叫人家认出是门徒，
让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基督徒自己，
让人认得你是你门徒，不是基督徒自己，
而是要让人知道基督，让人知道神，
让人是要用认识基督知道有神。
所以我们有好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
我们有好行为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荣耀。
如果不是为了神的荣耀，
如果不是为神的荣耀，
我为了让人家知道哇 你相当不错，
只是让人家想知道啊、你真的不错，
哇，真是会行善，
你真的懂得行善。
那么跟其他的教派没有区别，
这样你跟其他的教派没问题，没分别，
跟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区别，
跟其他的 宗教没分别。
很多的宗教，
很多的宗教
包括佛教，
包括佛教
也要行善、啊、
要行善、啊、
但是目的跟我们不一样，
但目的与我们不一样。
我们有好行为行善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
我们有好行为要行善，我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的荣耀。
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大道理，
这个不是大道理，
这是我们生活侍奉当中很重要的应用的准则，
是我们生活侍奉当中非常重要的准则。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是好行为？
我们怎么知道做这件事是一个好行为？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神喜悦的行善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这个神所喜悦的一个行善的行为？
乃在于我们要来判断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做这些决定是不是荣耀神的名，
就是一个判断的准则，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要荣耀神的荣耀。
很多事情本身并没有错，
很多的事情本身是没错，
但如果你让神的名受亏损，不是荣耀神的名，那么就是错。
但是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荣耀神的名字，而令神的名字受亏损，这个就是错。
今天早上我有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今天早上我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是关于吃祭偶像的祭偶像的物品，
就是关于食这个祭偶像的祭偶像的祭物的
食物，
祭物的食品。
保罗说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
保罗说你食又得不食又得，
那么到底是吃还是不吃？
究竟食不食呢？
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
食又得不食又得。
但是保罗说，
但是保罗说，
如果因为你吃绊倒了别人，
因为你食让其他人绊倒，
那么你就不应该吃，
你就宁愿不要食。
也就是说，
亦都是说
有一些事情本身没有错，
有些事情本身是没错，
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时间情况之下说出来做出来可能会绊倒别人，那么这就不是行善，这就不是好行为，这就不是荣耀神的。
第一个特定的情况环境时间做出来是令其他人会跌倒，这就不是荣耀神的名字。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无论在家里在教会 在职场，
无论在教会家庭职场，
我们都需要来思考，
我们都来思考，
我这样说我这样做我做这个决定，
我这样讲，我去这样做，我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荣耀神的？
是不是去荣耀神？
而不能简单的说，
不要说简单的话，
我这样也是好心，有什么错吗？
啊，我这样出于好心有错吗？
如果你绊倒了别人就有错，
如果你绊倒别人就是有错。
所以盼望我们都很清楚，
盼望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神预备我们，
神预备我们
是为了为他所用，
为神所用，
是为了行善，
为了行善，
行善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
行善的目的为了荣耀神的名字，
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
这个是重要的第三点。
我们被救之人，
我们被救之人
为神用，
为神用，
被神造成为行善，
被神造成为神行善。
以弗所书第二章六到十节告诉我们，
以弗所书第二章六至十节告诉我们，
我们如今是被救之人，
我们如今是被救之人，
我们蒙了大恩，被赐恩典与荣耀，
我们蒙了大恩，被赐恩典与荣耀，
我们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我们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我们也无所夸，
我们一无所夸，
因为得救不是靠行为，
因为得救不是行为，
但是我们要为神用，
但是我们要为神所用，
因为我们被神造成就是为了行善，为了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被神所造成为了要行善，荣耀神的名字。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觉得你是被救之人吗？
你觉不觉得你是被救之人？
当然我们都会说是，
当然我们都会说是。
那你说完是之后，你觉得你是蒙了大恩的吗？
你说是的时候，你觉不觉得自己蒙了大恩？
如果你觉得蒙了大恩，你是不是有所夸呢？
那你蒙了大恩，你有没有夸呢？
如果我无所夸，你也没有思想过你是不是在被神用
啊？你真的觉得自己没得夸，但是你有没有思想过是要被神用呢？
你是不是有仔细的思想过神预备你的那些不同的经历恩赐有没有为神用？
你有没有仔细的来思想过神预备你这么多的经历恩典恩赐，你有没有被神用呢？
但愿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被救之人，
但愿每个人都清楚知道我们是被造之人，
我们蒙大恩，
我们蒙大恩，
我们无所夸，
无所夸，
我们要被神用，
我们要被神用。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同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曾经是最终之人，但是你让我们成了被救之人，
因为我们曾经是最终之人，但是叫我们能够是被救之人，
让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如今有何等尊贵荣耀的身份，
让我们有何等的荣耀，今天得着这个荣耀尊贵的身份，
就求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要我们无所夸，
要我们一无所夸，
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乃是你的恩典，
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乃是你的恩典，
也让我们都可以为神用，
要让我们每个人为神所用，
因为你拯救我们预备我们乃是要让我们行善，
因为你预备我们拯救我们是为了要行善，
乃是要为着你的荣耀，
乃是为了你的荣耀，
就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
求主使用我们帮助我们，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